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十九章的第四节。那我们今天要来读的是它的第二个障碍，相信身体有它的贡献与价值。好，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两个障碍，第一个跟第二个，它是如何相关联的？好，因为这个罪跟特殊性，它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那么第一段第二句开始呢，他说只要罪疚的魅力还在那边，没有人会想要平安的。那讲的更白话一点，其实就是说，如果你内在还想定罪的话，其实你并不是真的想要平安，因为攻击别人就攻击到自己嘛，你一定是不平安的。这听起来道理好像很明白哦，但是我们常常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遇到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情况。那你遇到有些人，你问他说他想不想要平安，或者想不想要不要痛苦，他想要。可是你问他愿不愿意改变他对这件事情的想法跟看法呢？他不愿意，这就是矛盾的地方了。好，那么下面他说呢，平安需要通过的第二个障碍与第一道障碍是唇齿相依的，就是相信身体有它的贡献跟价值。好，那这个唇齿相依的原因呢？好，我们有讲的，因为第一个障碍其实就是罪，第二个障碍就是特殊性。当然他讲的是身体啊，那么身体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它本身是中性的。这个奇异课程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它本身是幻象嘛，但是是我们赋予了它那个价值。好，我们把特殊性投射在身体上面，让身体去呈现出那样的一种特殊性。包括你看每一具身体长相都不一样，没有两具身体是一样的，其实它就是呈现出分裂跟特殊性的那个特性哈。OK， 所以这边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身体，而是特殊性。我们把特殊性赋予在身体上面去了。好，那这边你才能够看清楚说，哎，为什么第一道障碍跟第二道障碍是唇齿相依的？其实第一道障碍就是指特殊的恨，然后第二道障碍就是指特殊的爱。他们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你害怕平安会剥夺你的是身体的价值，你相信平安会夺走你的身体，使你流离失所，因为在平安里面是没有特殊性的。那如果说他夺走你的身体的话，你好像就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其实他不会夺走你的身体，他只是让你不再认同你的身体，但这个跟夺走你的身体在你的主观感觉里面其实是一样的，但最终你还是会放下你的身体嘛，就是要走到断轮回的那一天。好，然后他说使你流离失所，因为你唯一认同的家就是你的这具身体以及这个世界嘛。那他让你不再认同这具身体乃至于眼前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要无家可归了。那么他说你觉得这个牺牲实在太大了，要求实在太高，这个牺牲他是打引号的，意思就是说去放下这个世间你以为有价值的事物并不真的是一种牺牲，因为那些价值其实都是虚幻的，那也都是虚妄的。所以他说这究竟是牺牲还是解脱，真的是需要仔细的静下心来好好的去面对自己，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特别是那些我们特别不愿意放下的东西，紧抓的东西，放下他们到底是牺牲还是解脱呢？好，那么下面第七句呢，他说你难道看不出来相信身体就等于相信死亡吗？因为身体终归一死嘛。那如果说我们认同了它，把它当真的话，那是不是跟相信死亡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呢？好，那更扩大的去讲，其实相信的身体就等于相信的整套小我的思想体系，因为身体其实就是小我思维的一部分，而且是他很大力推崇，然后很努力的要你去相信他，把它当真的那一部分。好，那下面第三段呢，第四句开始，他说：“摆脱那个受苦之物，算是一种牺牲吗？”一样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好，那这边更深入的去问我们，放下这些你以为好像有价值的东西，真的是一种牺牲吗？而且身体带给我们的这个苦跟乐的比例呢，这苦其实是远远多过于乐的。那么身体能够带给我们的快乐呢，其实也 非常的短暂，然后也非常的有限。他说圣灵并非要求你牺牲身体的快感，因为身体是不可能让你快乐的。在这边的快乐指就是真正的那种幸福，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这些你会发现身体都没有办法让你达到。那当你在享受身体的快感的时候，其实我们底下的这个恐惧是一直都在的。只要是认同了身体，你会发现那个恐惧就一直潜伏着。但有的时候它会爆出来，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就会爆出来。那么他说，一样的身体也不可能用可怕的痛苦来加害你。好，意思就是说，其实身体本身是一个幻象。好，那么一个幻象它不会真的能够伤害到你，也实际上也没有办法真的使你快乐。这些其实都是你的心灵加注在身体上的，而不是身体带给你的。好，那么他说圣灵要你牺牲的只是痛苦而已。好，这个是奇异课里面很著名的一句话。但一样，这个牺牲它是特别打引号的。好，那么牺牲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好，那么在奇迹课里面至少有两个章节是谈到这方面很深入的。好，一个是这个教师指南里面，应该是第13吧。好，它有教师指南里面有一章是在专门谈牺牲的。好，这个我们有讲解过。那一个是我们不是很久前才读过的15章的第7节，这个我们都解读过，特别在讲牺牲到底是什么。好，那为什么会有牺牲感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放下的，或者说其一个人让我们放下的，是我们认为所有那些最有价值的事物，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些最有价值的事物。只是说我们搞错了，看错了，以为这些东西真的能够带给我平安跟幸福。但是我们必须很真诚的回过头去再去面对自己，再重新去问问自己说，这真的是我要的吗？还是它带给我的其实只是痛苦而已？好，那么在下面第4段呢，他说由你推恩出去的平安只可能伸向永恒。那永恒其实就是跟无常相对的，那么在无常里面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好，如果你认同了这个无常的，把无常之境呢给当真的话，是这样。好，那么一定是在永恒之境才有平安。好，因为永恒就等于是无可动摇嘛，好，不受威胁的意思。好，那下面第5句呢，他说你在平安面前设置的障碍等于阻挡你完成自己的心愿。好，那么这心愿就是下一句所说的你要的是共荣。好，这共荣的英文的 communion 呢，其实你可以把它解读成就是 union 啊，就是合一的意思。好，我们真正内心渴望的是合一，那与弟兄合一，与天父合一。那么他说你愿天父成为你的归宿，而非那一胚黄土。那这个一胚黄土其实就是指一具身体的意思。前面我们有解释过。那你会发现在宗教里面的这个上帝或者神呢，其实都还是有形有相的。就他其实都还是有那么一具身体在。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因为你跟弟兄，你跟天父一直以来都是属于同一个心灵嘛，一直以来都是一体的。虽然说现在你遗忘了，但是你们依然是一体的。所以你用什么眼光看自己，也就会用什么眼光去看弟兄，还有去看你的天父。好，那最后一句他又再度去强调说，你无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就是说宽恕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好，那 相反的是你在小我世间所做的任何事情跟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好，都是会失去一些什么。只有宽恕不要你付出任何代价。好，但这个反而是最难领会的，因为我们会觉得宽恕好像是让我们要放下所有幻象世间我们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目前尤其在初学的时候对于天堂的境界觉得还很遥远，那所以你会觉得说你能够拥有的一切好像都在这里了，然后他却要你把这些都放下。这个显然让人很不能接受。所以在最开始初学奇迹课程的时候会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我想就是在这个地方了。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部分，我们讲了一半的第2个障碍，相信身体有它的贡献及价值。 那最后讲一点我自己的感慨吧。那其实我们做这个课文讲解录音可以说是一种最硬派的学习，虽然我自己不能算是一个硬汉，但是我们提供的是最硬派的一个教学，就是让你直接去读他的课文。那这个其实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因为向来真正想要学奇迹课程而且愿意读进去练进去的人都是少数中的少数。那为什么这五年多的时间以来我坚持只教这本书呢？其实主要也是因为我自己从这本书里面实在是太受益了，而且这个受益呢，我自己很清楚知道说这不是任何奇迹课程的周边书籍、任何奇迹课程的老师甚至其他法门的一些经典所能够取代的。包括我自己放在网络上的一些文章啊，或者说录音啊，还有这种直播啊、教学啊，包括我自己办的工作坊，其实都不能够去取代你实际上去研读这本书，然后去好好的去操练它的练习手册，然后把它转化到你的具体的生命、好具体的生活上面去，这些都是无可取代的。那么我自己也从奇迹课程的文字里面获得很多宝藏，那每一次读都好像在挖宝挖矿是一样的。奇迹课程的文字大概前前后后从我八年多前开始学习到现在大概也读了20遍有了。那一些比较重要的章节，譬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解读的是9-4，那大概可能读到30-40遍以上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这次在灌讲解录音的时候也同时在做这一节的翻译，那我还是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会让我非常的受益。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那也希望你如果能够从我们的录音受益的话，也能够帮我们推广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我们的理念。谢谢你的帮忙。